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在上一讲中，我和大家讲了我们在一天的生活中要学会体悟当下、觉察当下进行的一切事情，比如说你身体的触觉啊、呼吸啊、感觉啊。情绪呀、妄想啊等等。今天是第四讲，我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学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用耳根来修禅定。佛陀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法，众生最容易入门修行的是什么呢？就是用耳根来听声音，这样呢就容易入定悟道。在《楞严经》里面啊，文殊师利菩萨对佛陀说啊，说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一起三摩提，实以文中日。由此说明，耳根修行，对我们来讲呢，是比较方便、容易，效果也非常好。那么有的人就问呢，说三摩提是什么呢？三摩提就是三摩地，叫 Samadhi。翻译我们中国话叫什么？就是止观的止，啊，禅定的定，是大乘佛法的禅定，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圆通的境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修这个耳根的时候啊，专注于所缘境，当心里面如如不动啊，把自己的灵性与宇宙融为一体，得到一种清安快乐。那么我们要讲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呢，这个题目啊是很难的，一般是很难听得懂。所以我们在没有讲耳根圆通之前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释讲法讲讲释讲对这个声音是怎么样的理解，然后呢，渐渐的带你们呢一起进入耳根圆通的境界。第一呢，从释讲法来理解音声的重要性。在生理学来讲呢，听觉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声音振动所引起的这个声波啊，通过外耳和中耳传递到内耳，内耳呢将这个声波啊转变为听觉神经信息，然后传送到大脑，从而产生的听觉。许多医生呢研究指出啊，他说悠扬的音乐是心理和生理疾病的良药，功效很多。包括呢，如果说你身体有疼痛啊，你听了以后呢，比较可以放松啊，有助于集中你的注意力，提升这个运动表现，特别是对你改善情绪呀、降低压力呀、使人心情平静、增加免疫力，可以帮助你睡眠等等。所以呢，这个声音啊，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有声专家研究认为啊，说听音乐可以使小孩子更加的聪明。有声人呢，更会用这个音乐来作为胎教，使这个出生的婴儿呢更加健康伶俐。有的医学专家研究显示啊，说这个夜蛾的声音啊，有助于怎么样，促进大脑释放一种叫什么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是一种用来帮助细胞之间传导的物质。这种传导物质主要负责大脑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当一个人开心的时候啊，这个脑中啊会怎么样？分泌出大量的多巴胺。所以呢，多巴胺在医学上被用来治疗抑郁症。 美国的著名医学研究所梅奥医学中心，他们研究显示啊，说多巴胺不只会导致怎么样，注意力无法集中，所以呢，研究建议啊，在工作场所，员工呢要怎么样，在休息的时候啊，最好要聆听15到30分钟的音乐，来帮助大脑产生多巴胺。这会帮助员工重新集中精神工作。在西方国家，音乐治疗和声音治疗的公认权威和先驱者叫乔纳森·高曼，他在治疗这个领域啊，做了超过30年的研究，有很多的经验。高曼做研究的时候还跟随高僧大德学习念诵这个佛经，他出版过超过30张音乐专辑，还有8本书，举办了很多课程。他主要呢是使用音乐啊、声音啊、念诵来治病。这些治病呢，不单单是要用药物，我们可以用音乐啊、声音啊、念诵啊来治病。他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发现除了很好听的音乐之外，那么你听一声单音，什么叫单音呢？就是这种单音乐器啊，比如像我们佛教里面啊，你看每次我们打坐的时候敲这个磬，磬的声音啊，或者是引磬啊，或者是我们寺庙里面敲钟这个声音，如果常常听这声音呢，对你的是非常有帮助，能够让人觉得怎么样，舒畅和和谐。高曼啊，他解释说啊，他说人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乃至每一个细胞都在震动，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外在的声音发出的某声音波频率啊，会跟你身体的部分或者是细胞产生共鸣，就像两个这个乐器奏出和谐的音调一样。这种共鸣啊，让身体感觉很舒畅，有疗愈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舒畅的感觉其实是你自己5脏6腑产生的一种能量，并非光是外界声音的刺激听觉。高曼也提到啊，他说最有治愈能力的这个声音啊，是自己声带发出的声音。他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能力，用声带发出 on、嗡等等的声音，来减轻身体的痛苦。他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发现啊，有这个宗教意义的这种声音，比如像我们念嗡嘛呢叭呢吽，嗡嘛呢叭呢吽，嗡。那么你常常念这个嗡的话呢，对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其他的单字更能够给人一种正能量，对于治疗情绪病啊或其他的疾病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我们讲第二点，如何把大脑意识的声音和内在本性的声音连着融为一体，不起矛盾。这就是你要有修行的功夫啊，不然的话呢，外在是外在的声音，里面是里面的声音，两者是不同的。大脑的声音是向外求的，容易怎么样，反扑为主，指载着你自己。我们大脑听到的声音常常处在怎么样，记忆当中，就会去分别我听到是好听的还是不好听呢，你会执着喜欢听呢还是不喜欢听呢，乃至于去计较，哎，我听了以后顺意还是不顺意，种种的分辨就出来了。特别是有时候你听到一声这个是非，会给你起烦恼。我们在听的时候常常会被外在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假象牵着鼻子走，于是呢就会 忘不掉你过去听到的，还有你现在听到的，乃至未来可能会听到其他声音。这是什么？你所听到外在的声音呢，它都是二元对立的所执障啊。这样的人会因为耳根执着于外在的这个声尘，声是声音的声，尘呢是尘埃的尘，被这个声音牵着鼻子走，由此产生了分别啊。你就会去臆想它，去取舍，然后呢，就是会造种种的业，导致于怎么样？导致于呢，你就有生死轮回的种种痛苦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声音啊，小看是这个声音。如果呢，你没有好好用心去修的话，那么将来就会有好多的烦恼痛苦啊。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是要你修你本性的声音，因为本性的声音是一种天然的声音，是自己一元一体的声音，来自于自己内在的真实的声音。我们如果能够在听闻声音的过程中去觉知，观察到深层的希望，了悟分别既不可得，那你这个时候呢，就会马上放下过去、现在、未来的执着，会懂得安住当下，你就会活出你本性的自己啊，不会被这个外向的声音所转。所以呢，提起觉知很重要，我们常常都要用觉醒，你要用心去听，还要用清净心去听，不要用烦恼心去听，要学会放下希望分别的意识，忘弃了一切的外缘，放弃大脑的这种自我，找回自己声音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内观，观我们本性的声音，要谛听真谛啊，让这个意识转为觉知，不起分别，破除这个我执，不要起这个烦恼心，用清净心去观照一切声音，放弃用大脑所计较的一切，直接证悟到本体，回归本性真如啊！由这个声音入道，得到自在，读到圆通，你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的声音跟本性的声音就会融为一体啊。当你融为一体的时候是什么境界？就是禅定的境界啊。所以你们大家要慢慢去参，把外在听到的声音慢慢把它拉回来，回转到你内心的声音。第三点呢，我跟大家讲讲正念念佛，观佛的声音。我们好多人都修净土法门，每天符号不断，那么我们念佛跟这个耳根圆通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要观我们的声音。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里面教导我们要修念佛法门，便可以正日圆通啊。所以正日圆通有好多种方法可以正日圆通，不仅仅是耳根圆通，我们常常讲的，在心经里面讲六根、六尘、六识都可以修这个圆通。所以念佛需要怎么样？要度摄六根，净念先际。我们现在用观世音菩萨所选择的六根中最利的耳根来统摄其他五根的方法，以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度摄六根净念先际，他的教导方法虽然方法不同，但是呢目的是相同的。在楞严经里面啊，讲到这个有25位圣者，他们的修行方法各种各样，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修什么方法，到最后要证入圆通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修行贵在怎么样？摄心， 专注在一个境上，保持怎么样清明安定，就是我们听到外界的声音以后，哎，我的心清清静静，心里安定。我在念佛的时候，听到念佛这个声音，我心里面很清明很安定，时时刻刻让心回到当下。当下你的生理的状态，你心理的状态是什么？清清楚楚。我们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心很散乱啊，粗心大意啊，所以要借助禅修的方法来对治。那么方法很多，我在这边简单的讲两种。一种呢就是观呼吸，我以前教大家这个天台止观里面的数息观。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念佛，或者叫念佛观。念佛的方法是把符号或者菩萨名号把它提起来，借助佛或者是菩萨的名号提起你的正念，弃除你的妄想。念佛的方法很多，那我在这里只介绍三种与这个声音有关系的念法。第一呢就是念佛的时候叫金刚念，第二呢叫默念，第三呢叫高声念。那么我们讲第一种叫默念。什么叫默念呢？就念的时候从外表来看只见你嘴唇在动，比如像念阿弥陀佛，我轻轻地在念，你看我在动，但是你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是我是在念，并不出声。虽是不出声，但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在修行者的心识中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了清楚明白，所以呢心不散乱，这个正念呢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现前。默念符号的功效并不亚于有声音的念佛。这种念法呢就是你在睡眠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一生不方便出声念佛的地方都可以用。那么第二种叫金刚念，念的时候呢声音呢不大亦不小，甚为是综合的。修行者呢一面念一面用耳根来听，不论是四字念也好，或者是六字念，都能够一字一字听得清清楚楚，不走时心自然能够得到镇定。那么这种念法呢效率很大，则用金刚来做比喻，用金来比喻其密度，密则不为外境所渗透。刚是比喻什么？其坚固性，坚则杂念无不破。在各种念佛方法里面这个金刚念呢是修净土法门的人才在念的一种方法。那么第三种叫高声念念的时候声音很洪亮，把这个全身的精力都灌注在一句符号上面。那么这种方法虽然是耗气，有时候念久了以后这个喉咙容易沙哑，不能持久，但是呢对于那种昏昏沉沉的人能够起到一种很好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周围的人听到你在大声念佛，那么他会升起一个念佛之心。祖师大德的这个开示里面讲到说，宋朝的永明寿禅师他在杭州南屏山顶念佛的时候，山下行人听到他的声音如天夜明空一样的高然嘹亮，心生欢喜。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口在念，我在听，声音由外入内，把符号念在心里面，最后符号的声音与自己的心融为一体。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证得念佛三昧所以我们念佛也可以得定，得到念佛三昧。好，那我们第四点呢，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耳根圆通。耳根圆通对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可能有听到，在《楞严经》里面，其中一个章节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修行的精华，叫耳根圆通。耳根圆通重点在哪里在一个文字，在文字上下功夫，善用文来修行，用耳闻来舌受你的心。 最后九道声音动静恶相了然不生。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心性空不可得，寂灭向前，这时你就能够进入令眼大定。我们通过耳根听这个声音也能够入定，就是看你怎么样修。那么什么叫做耳根圆通呢？在这个令眼经里面有两句话讲得非常好，叫反闻闻自性，性成无善道，成声音语言去觉知觉察觉照，体悟到平时我们所听到的声音都是什么呀？因缘和合而生啊。如果离开内在的耳根，外在的生成和自信的意念，什么声音你都听不到。音波啊，进入耳朵传到大脑神经，然后经过大脑处理，赋予这声音波的意义，才是声音。没有这层条件，声音只是一堆没意义的音波而已。明白了这个深层不可得，自然不会有人我是非利害得失等等，更不会有喜怒哀乐的烦恼。声音使得一个人呢，欢喜和悲伤，不是因为音波的本身，而是大脑处理的音波的结果，由这个根、尘、识所产生的希望分别。古来高僧大德曾经讲过说，万境本闲，为人自闹啊。我们要善于借助外在的一切声音修定，任何的声音听到也好，没有听到也好，都不为所干扰。听到了仅仅是听到，不做任何的分别取舍，这时记得提起觉知，你的心念如如不动，这样正是什么？正是耳根圆通就快了。寒山大师在讲他自己修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他的心得体会，他说啊，出于大风石柱，万窍怒号，冰消溅水，冲击奔腾如雷，镜中闻有声，如千军万马驰兵助战，甚以为喧扰。后来呢，他请问了妙峰禅师，妙峰禅师就告诉他说，静知心生，非从外来。这个静是从你心生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闻古人也，他说听到古人说啊，说三十年闻水声，不转一根，当证观音圆通啊。这里面非常有这个禅意啊，三十年间听到这个水声，不转一根，当证观音圆通。这个寒山大师听到这位大德高僧给他开示以后啊，当下觉悟，从此呢不再逃避周围喧闹的风声和水声。在他的寺庙前面呢，有一条溪啊，上面有一座独木桥。寒山大师每天在桥上打坐，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的无分别心。刚开始的时候啊，听到水声清清楚楚，到了后来呢，动念就听到这个水的声音了，不动念呢，这听不到水声。那么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训练，然后有一天寒山大师感到身心顿完了，这个音声寂静，从此以后啊，各种声音响起来再也不会打扰他的心了。他这个时候已经达到动静恶者了然不生，外面什么声音都不受干扰。我们现在在打坐的时候听到，哦，外面一点声音你就显得吵，那就是说明你的定力不够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要修耳根圆通。我们在令眼经里面有25位 圣者在讲他每一个人修行得到圆通的方法。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文殊师利菩萨对于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如此的推荐？因为耳根在六根中是最灵敏、最锐利，而且呢，随时保持这种听觉，也就是说，你随时可以修行。大家想一想，《心经》里面讲十八界，那么六尘是在外在的，这个是变化无穷，这很难去修。六识，那么是一个六种分别识，也不好修。这个六根相对来讲比较好修。那么六根里面，它还有选择，你看，比较像眼、耳、鼻、舌、身、意。你除了这个眼睛跟耳朵的话，鼻子啊、舌头啊，你要修的话呢，你还要去touch到才可以，要去有味道、闻到你才可以。但是呢，你声音的话是不同啊。我这个耳朵随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随时借这个声音来修。所以在六根里面呢，眼根跟耳根比较好，比较容易修。那么眼根跟耳根两者比较的话呢，耳根比眼根会更好修，因为这个眼根的话你还要开眼闭眼，那么耳根呢，它是随时都有听觉，随时都可以听到动向跟静向，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所以也就是说，用耳根来修随时都可以修。这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跟文殊师利菩萨特别推荐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给阿难来悟道、来日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要善用耳根来听外在的声音，然后要做到什么？做到访闻闻自性啊，性成无上道。这样的修行功德就最容易得力。娑婆世界众生在修行时，最重要要学会对外在的所有的景象，要知道它是一种幻化不实，不要被外在的东西所转，要学会放下，集中你的心力，聆听自己的声音，一字一字听得很分明，才能把整个身心啊，整个身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能够摄牢，我不起妄念。所以我们修行是修什么？就是你把六根看好，六根门头，六根清净方为道啊。所以你要保持时时刻刻保持这六根，不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识所染污、所影响。第五呢，我们讲讲观音菩萨是修什么法门而得圆通呢？佛陀在楞严经里面，为了让阿难尊者开悟，于是呢就问他的弟子们说，你们这生菩萨及阿罗汉等，在我佛法之中勤苦修行，都已经证到无邪圣位，我现在要问你们呢，最初是依什么法而发菩提心？悟知十八界中谁是圆通的根本？依什么法起修而证入沙摩提？沙摩提就是沙摩地。那么当时呢，有25位阿罗汉和菩萨向释迦牟尼佛一一的报告他们是怎么修的。那我们看这个楞严经里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它里面有25位修圆通法门的弟子，里面怎么修呢？就修六根、六尘、六识，加上七大。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尘是色、识、想、味、触、法，六识是六根对六尘中间产生六种分别，三六十八，就是心经里面讲十八界，再加上七大啊，七大里面是地、水、火、风、空、根、识，或者这个圆通他的心路历程。那么我从这25位阿罗汉和菩萨里面提示三位，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修这个耳根圆通这个声音有关系的圣者，来与大家分享他们修行的过程。 他们分别呢是乔成那比丘，还有大势至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介绍第一位是乔成那比丘，他回答佛陀的问题是怎么说呢？佛成道最初度化的五比丘之一，他的名字呢叫阿耨多乔成那比丘。他说啊，他说我所悟解的是什么呢？就是悟知声音是缘生法，声音虽然是希望不实，但是呢，性常真。这个声音虽然是希望不实，但是它有性常真的特色。为妙觉明体，谬无形无相，看不到的，用着周遍法界。但是呢，这个声音你能够利用它的话呢，妙用无穷啊！所以用着周遍法界，于是我以音声为本修因啊，证到阿罗汉啊！所以呢，佛问什么最圆通？如我所证，当以音声为最啊！这个就是乔成那比丘，他向这个释迦牟尼佛汇报他修行的过程，就是他用这个声音来修。所以乔成那比丘的意思是，声音的表现是希望的、不实的。如我们用本性清净的心去接受外在的声音，就能够不被这声音所左右。我能够让心如如不动。声音虽然呢看不到、摸不着，但如果你能够善用这个声音的话，那么这个声音的妙用是无穷的。你能够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开悟，就能够解决你生死轮回之苦啊。那我们讲第二位是大势至菩萨，是在二十五圆通里面的第24位的弟子代表。大势至菩萨向佛报告如何修圆通，他回答释迦牟尼说：“说我是以念佛心作为本因地的修行。”我日无生法忍呐、啊！现在以这个娑婆世界啊，要摄受念佛人同归净土啊。他说：“佛问圆通，我没别的选择，只是一心念佛，以这念佛的心度摄六根，净念先际，念念不断，一想得到三摩地，当以念佛为第一呀、啊。”所以大势至菩萨，他的正道圆通就是以念阿弥陀佛、念佛为第一。大势至菩萨的这段话的意思是一心念佛没有间断，我光听自己所念的符号转入内心，令自己的心念得以清净，我得到圆通。所以每个人修行法门不同。第三位是观世音菩萨，也是在《楞严经》里面第25位向佛报告。他修圆通的圣者，菩萨把自己所修的我功圆通在楞严法会上十分详细的介绍给大众。释迦牟尼佛听了以后，还请文殊师利菩萨加以总结，并给予印证。阿难尊者呢，以及与会大众听完之后啊，身心了然，豁然贯通。虽然尚未亲证到这个耳功圆通殊胜境界，但是就像一个人去养游以后，本来是迷失的，不知道怎么回家，现在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回家了。啊，也就是说，他知道修行路应该怎么走了，方向已经明白了。还有呢，当时会众大众听到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耳功圆通以后，悟得本有真心啊，远离的尘垢。获众法眼清净。另外一个呢，当时呢在会上的跟这个楞严经很有因缘的，就是摩登伽尼。他听完文殊师利菩萨这个偈之后啊，即证阿罗汉果。听到这么多菩萨讲他们修行，到最后文殊师利菩萨做一个很好精彩的总结，所以他证到阿罗汉果，再也没有烦恼了，不受生死轮回之苦。另外还有无量众生听了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偈语之后啊，发大菩提心， 愿求善求福道，并愿意度化那生还在娑婆世界受苦的众生。所以这个佛菩萨常常说法之后，好多人听了以后都证悟到某种境界，有的当下就发菩提心，有的呢正在阿罗汉果，有的突然之间完全就明白了。观音菩萨的偶供圆通法门呢，如此殊胜功德，究竟是什么呢？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下一讲我再慢慢的跟大家来介绍。本来今天是用一堂课来讲这个观音菩萨的偶供圆通，后来我觉得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听众啊程度参差不一样，所以我目的我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就是那种老参的能够听得懂，刚刚学佛的人也能够明白。所以我每一次讲这个课啊，我都是在想我怎么样让你们明白。现在这个讲课比我以前常常讲的这个楞严经啊、金刚经啊、地藏经啊、大乘起信论啊要难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以前讲经按照经里面来把它道理把它表达出来是最容易的，但是我现在呢是怎么样把怎么高深的佛法用浅显的语言，用生活的实例来解释给你们听，让你们明白啊。所以有的人说啊，师父你为什么现在讲的这么浅怎么生活化，那我就常常讲，我说我们学佛人最重要的把最高深的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来，这个是我们学佛人啊应该这样做的。因为经呢不是来念的，也不是来背诵的，也不是来看的啊，佛经是要我们通过信解行证去证悟到佛法的道理。就像我们今天晚上讲的观世音菩萨的偶供圆通，是要从闻思修要证入三摩地啊，要有这样一个修行过程，那你学佛才有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在湛山空中法坛宣记，分享佛教的智慧人生。祝大家长夜为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啊。这个同学啊，他问师父，他发现他的侄子听力要比正常人要强，然后呢他想请问一下师父，他怎么样教他这个已经有一个不错的听力条件的侄子来学佛念佛。
是这样的，就是要看看他这位侄子是什么样的根性啊，因为他对佛教他有这个因缘，他有这个善根，他愿意学那是最好。如果是他的根性好的话呢，就是要多闻熏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多听佛法，多听大德高僧讲的大乘经典，特别是要多听念佛的声音，把符号听到心里面进去，让他多智慧，有了智慧再来理解佛法，那么就容易很多。所以呢，就是要看看他本人有没有这个慧根，有没有这种福德因缘。
另一位同学就问了，那问题是如果是一个聋人啊，既然说耳根这么重要，可是呢他先天已经是一个聋了，耳朵听不到，那怎么样引导他来学佛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刚才我讲过释迦牟尼佛呢很慈悲，在楞严经里面讲到修行方法很多，特别是有25位阿罗汉跟菩萨讲他们的修行的法门，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从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来修啊。所以如果他的耳根不行的话呢，哎，那你可以他通过眼睛来多看佛像啊，这都可以的。所以呢这个耳根法门只是修行的一种，可以根据每一个人他们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来修。比如像哑巴人，他们很有灵性，他们哑巴好多哑巴人都很聪明的， 所以你可以让它观佛像，用眼睛，用眼根观外在的清净庄严的佛像，或者是观西方极乐净土，这样来修。
那么另外一位同学问，就是在单位里有几个同事啊，特别喜欢讲是非，而且呢，就因为他们的讲是非呢，就使得其他的同事啊，就受到了影响。就是比如说，几个人一起讲另外某一位同事的不好的话，于是呢，就使得其他的人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大家都觉得那个同事不好。然后现在这位同学就想请问师父，他怎么样能够在众中引导大家不要讲别人的坏话？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也是在好多的公司啊、团体啊、乃至于家庭啊，都会有这样的人，就喜欢讲是非。那么也有些人也喜欢八卦啊，喜欢传是非。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话呢，那么今天晚上跟你讲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是最适合你来修的。因为耳根圆通法门呢，就是让你这个在听声音的时候，你不要把外在的假象的声音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你不要用你的是非的心、烦恼的心去听外在的声音，你要用你的清净心来听，你要自己呢要很有正气的这个智慧来听外在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人家跟你讲是非，如果你是一个智慧的人的话呢，你就能够一听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什么心态。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是非止于智者，是非到了有智慧的人就传不下去了，他就化解掉了，就没有是非了。
那然后呢，有一位同学问呢，说刚才师父提到美妙的音乐会让人心情愉悦，但是呢，后面又说到耳根圆通是让我们听到了任何的声音都如如不动，那这两者是不是矛盾呢？
因为呢，我要讲《楞严经》的耳根圆通，其实里面讲的道理是大乘佛法出世间是不容易去体悟的，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呢，首先对这个耳根所听到的声音有个认识，然后呢，从世间法对声音的这种作用，然后慢慢把外在声音引到你心里面的声音，然后慢慢的把你这个内在声音去修到能听的我跟所听的声音都不可得，静的声音跟动的声音这二者了然不生，那么这个呢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所以呢，你看像我们每一次在讲课之前，我在带大家打坐，一般来讲呢，打坐是不能有声音的，但是呢，我用全角方便，我放一种佛教的音乐，轻音乐呢给你们听，让你把这个心源意满的心系在这个音乐上面，让你心不要跑得太远。虽然呢，这种做法呢不说就近，但是最起码呢，让你的心慢慢的安定下来。所以刚才呢讲到说，这个声音是从世间法来讲，它是怎么样产生这个声音？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呢，这个声音对我们人的心情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慢慢的，到你懂得佛法的出世间法的这种智慧以后，你要把这个声音都要把它放下。所以呢，我是有意的，一层一层带领你们去认识声音，到最后利用这些声音来明白佛法的道理。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圆满结束，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